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系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收听今天星期二的无限飞行号节目。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身体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啊？要不要跟我们的许医师聊聊天呢？真的，你可以随时呢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谈谈你的最近情况。又或者呢，在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打电话过来跟许医师聊天。那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也是一个叫我们很伤感的日子，就是9月11号啊。在17年前，在美国9月11号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一个恐怖袭击的事情。已经17年过去了，那今天呢，想到911的时候呢，我首先是祝愿那些死伤者的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人能够尽快的从哀伤，从愤怒，从一种痛苦的那种感觉里面的出来，再一次的重拾生活的那种活力，能够快乐的生活，过一个满足的丰盛的人生。同时呢，我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要汲取这个历史的事件。有的人就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一些自己的所谓理想，甚至就是自己的仇恨，就用一些非常血腥的手法，暴力的手法去解决问题，要得到他们想得到的。那这是非常不应该做的事情，是绝对错误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回想911事件的时候呢，我认为起码要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无论是我们在政治的看法方面，或者是什么事情方面，我们有分歧，其实我们都不一定要用暴力的方法来解决的。我们应该用一种和平的方法啊，慢慢的协商，慢慢的讨论。希望我们每一次想到911的事情呢，就提醒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大家中间的一些纷争或者是不同的意见。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歌了。好歌给你，给你我的歌，
这首歌唱给你，希望你能听见，
给你我的歌。今天选来的是台湾的有名的歌手，也是创作人，就是李宗盛的歌。这首歌呢，作词、作曲，还有呢，唱的人都是他自己，李宗盛。歌的名字就是《山丘》，我们来听其中一段。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李宗盛呢，不愧是一个很特别，真的是很有内涵的一个音乐人呢、啊。不但是在台湾，其实在内地啊、香港啊、在东南亚，也有很多人都很欣赏他写的歌、他唱的歌。因为他写的歌呢，往往是写到很深入，写到人生一些实际的、很具体的体会。就算他写那些爱情的歌呢，也是特别有味道。那这首《山丘》呢，我想先把其中的一段歌词给你念念，因为歌词很长，我只是念其中一段啊。他说，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的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伤感。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其实这个歌词里面所说的这个山丘呢，指的就是一个一个的难关，或者是一道道难题，或者呢是指生活上的某一些拦阻。那么面对这些拦阻呢，就得想方法跨过去，不然呢你就永远没办法成长了。而人的一生呢，本来就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障碍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像跨栏选手刘翔一样，哇，见一个跨一个，不断的跨越这些拦阻，直到跑到终点。可是呢这首歌也说到啊，当我们跨越一个山丘之后，就会发现哦，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成为历史了，而且自己也老了，就会感到人生苦短啊。我们会发现呢，很多想做的事情哎，原来没有做，美好的回忆呢，也不能把它再叫回来，心里呢很不是味道，甚至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遗憾。那亲爱的朋友啊，你今天有多大年纪啊？回想过去的日子，你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呢？那如果有的话呢，能不能弥补这些遗憾呢？如果不能弥补的话，你准备用什么方法或者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呢？我认为呢，遗憾的事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如果这些遗憾的事能弥补过来的话呢，我会尽量的去弥补。如果弥补不了了，不能弥补，就要学习放手，不要让他们扯我们的后腿，让我裹足不前。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呢，很容易就会想当年，就说哎呀，想当年如果什么什么就好啦，我就会这样这样这样做了。其实呢，这已经是被过去的经验呢扯着后腿了。其实呢，我们不应该常常说啊，想当年什么什么啊，如果当年什么什么，哎，不要这样。我们应该多说呢，明天还有机会的话呢，我就会怎么怎么做。嘿，这样的思想呢就比较积极多了。现在就送给你这一首李宗盛他作词作曲主唱的这首《山丘》。
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以 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已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常年疾病缠身，
他终身坦然面对，
他的故事带给你积极的人生态度，
他的分享开启你正向的生命价值。
请听杏林子手记，一生的承诺。
真情是一生的承诺。大地医生。有个女孩子在一个题目叫为什么我没有自杀这个征文比赛里告诉我们她的亲身故事。那一年她29岁，心目中理想的精品店终于在筹备多时，花了许多精神和她全部的积蓄之后开张了。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能够达成，心中充满着喜悦和无限的憧憬。没想到他的父亲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住进医院，为了照顾父亲呢，他医院店里两头跑，两个月下来父亲的病没有好转，辛苦建立的精品店呢，却因为没有人照顾，结果被迫关门了。有一天他走在街上，想到父亲的病，想到他辛辛苦苦的积蓄全部付之流水，所有的梦和理想随之幻灭等等，一刹那呢，真是万念俱灰， 恨不能一死百了啊。一边走一边哭，泪眼迷蒙中呢，忽然看到马路中出现一个蠕动的小东西，几乎被来往的车辆压倒了。出于本能呢，他马上冲上去把它抓了过来。哎，才发现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咪，因为两眼化脓看不见，才会不小心的跑到马路上。不知道是谁家丢弃的猫呢，他不忍心扔下它不管，只有先把它送进宠物医院。小猫咪在他手中奋力地挣扎着，他没想到这么弱小的一个小生命，求生的意志这么强烈，心中为之震撼不已啊。小猫咪一天天的康复，他的心情呢也逐渐的走出阴霾了。虽然父亲还是住在医院里，虽然损失的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赚回来，但是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再有那种傻念头了。就像小猫咪一样，不放弃任何可以活下去的机会，当然也是全力。小猫咪呢，就让我联想到一群加拿大雁。《返家十万里》这部电影里，一个居住澳洲、父母离异的11岁的小女孩，在她母亲意外车祸之后，被多年不见的父亲接到加拿大去了。母亲的突然去世，新环境的不适应以及对父亲的敌意，使得小女孩郁郁寡欢，每天呢就在家附近的树林里游荡。树林里有许多正在筑巢的加拿大雁。有一天呢，商人开着推土机整地，一时之间树倒鸟飞，小女孩冒着抢救了十几只鸟蛋回来，小心翼翼地放在谷仓里孵化。加拿大雁的习性很有趣，小鸟张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无论是什么动物，它都会认定那是它的妈妈，而且至死不改。于是呢，这群雁宝宝呢，把小女孩当成是母雁，每天跟前跟后，要吃要喝，可把它弄得手忙脚乱啊，早已经忘记心中的伤痛，做父亲的免不了从旁协助，无形中呢化解了两人之间的隔阂。秋天到了，天气渐凉了，加拿大雁开始要飞回南方过冬。这群已经长大成人的雁宝宝，本来应该随雁群离去的，无奈身兼母雁的小女孩不会飞，最后呢还是父亲想出方法，他教导女儿驾驶轻型飞机，这群大雁在他的引导下一站一站地飞到了栖息地。类似的情节在《轻声细语》里面也同样呈现，只不过呢换成是残障的孩子跟一匹受伤的马。心灵的创伤借着人和动物那种微妙的互动得到了平抚和慰藉。许多年前呢，我曾经看过一篇有关一位鸟类学家的报道。那位学者年轻的时候被法院误判了杀人，终身监禁，无辜受刑，叫他的心里非常的不能平衡，加以上诉一再被驳回，更使他愤恨难消啊。想到他这一生都要在监狱里度过，前途、名誉、家庭、理想，一切的一切都离他远去了，痛苦、沮丧、绝望，一心只想早早离开这个丑陋不公平的世界。就在他决定自杀的那几天呢，不时听到一阵阵细微的啾啾啾啾的声音， 找了半天呢，才发现就在他铁窗外面的窗台上，有一只母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那里筑了一个小小的巢，巢里有三只连眼睛都还没有张开的小鸟，张大嘴巴等待母亲喂食。他看得目定口呆，完全忘了自己。从此呢，这窝小鸟就变成了他生活的寄托，每天逗弄它们，观察它们，就好像亲人一样。同时啊，他对小鸟的身世也感到好奇，特别邮购了一本鸟类图鉴，鸟类世界丰富的让他眼界大开啊，就此一头栽进了鸟类的研究，完全忘记了自己还在监牢里。一年年的过去，他的钻研越来越有心得，论文一篇篇的发表，他的成就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甚至呢，经常有人向他请益。因为他的知名度提高了，引起法学界对他的案件的重视，重新审理，终于呢获得平反，还他自由。当年呢，他还是一个青少年，出狱的时候已经风霜白发了，一生的精华岁月都消磨在那个牢房里。但是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他的心早已经好像小鸟自由飞翔，没有什么可以求助他了。不单是动物，植物同样也具有心灵医治的功能。妹妹大学念的是园艺，毕业后呢，本来有意在修园艺治疗，因为需要补修的心理系学分太多，结果她放弃了。园艺治疗的对象呢，很多都是精神官能症的患者。我曾经看过一个国外的案例，朱棣是一位患有严重自闭症的5岁的小女孩，她从出生之后就不曾开口说话，眼睛也不看人，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完全封闭在一个别人进不去的世界里。父母带她四处求医，看心理学家，请教特教老师，情况都没有改善，父母非常担心，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个孩子，但是呢，也不愿意把他送到残障教养院。后来呢，总算找到一个园艺治疗师，答应试试看。这个治疗师一开始呢，并没有刻意教朱棣什么，只是把朱棣带到自己的花园。当他工作的时候呢，一边很自然地和朱棣聊聊天，介绍身旁的花草，好像那些植物呢都是他的老朋友一样。足足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朱棣还是沉默如石头，既不理他，也不理会周围的一切。治疗师也不在意，继续他的自说自话。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似乎看不出朱棣有什么进展。直到有一天，治疗师正在忙碌，忽然呢，察觉到有人拉他的裙角，转身一看，原来是朱棣。朱棣指着一朵正在盛开的山芙蓉，说出生平的第一个字：花。嚯，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个字啊！朱棣封闭的灵智终于开启了一道天光啊！一朵花可以看到天堂。一枚贝壳呢？有名的舞蹈家蔡瑞月女士就有这样一段奇特的经验。知道蔡瑞月这个名字，是我在10岁那一年的一场劳军晚宴中，她跳了一支伞舞，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伞就是伞着打伞那个伞。其实呢，我并不认识蔡女士， 只知道一点点，他是一位承先启后的舞蹈先驱，对台湾舞蹈艺术的影响非常深远。直到最近看了他的传记《台湾舞蹈的先知》，才知道他一生命运多舛，也是228的受害者。1949年，他和丈夫先后被捕，丈夫因为华侨的身份被递界出境，他呢就送往火烧岛。一同被关的难友三不五时呢就有人被拉出去枪决。在白色恐怖阴影底下，人人自危，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轮到自己呢？思念亲人的痛苦，面对死亡的恐惧，使得他度日如年，每天唯一的快乐就是和难友一起去挑大便，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出牢房，来到海边。他在自传里面说，这个时候是最美丽的时刻了，海风徐徐吹来，蹲在细软的沙滩上，无边的海岸线张开温暖的胸怀抱着我们，虽然前途未卜，想开了，心情顿时成了小孩子，专注在海边捡拾一颗颗美丽的贝壳，欣赏夕阳下海草细柔的摆动和各色穿梭的海群，直到警卫催促我们回去，才不舍得回到牢房。他足足捡了四大袋的贝壳，出狱的时候劳动四位男性难友帮他扛回台湾。3年的炼狱，就是这些海风、夕阳、无边的大海和美丽的贝壳，给了他生命的盼望和喜悦。连残酷的政治、黑暗的牢房也关不住。还记得昨天向机长报告的题目吗？题目就是《手掌心》这首歌是哪一部电影的片尾曲呢？答案有三个：《兰陵王》，第二《李尔王》，第三《秦始皇》。如果你知道《手掌心》是哪部电影的片尾曲呢？请你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同时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都发过来，不然的话呢，我就不能把奖品送给你了。明天呢，有许医师陪伴着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千万不要错过。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